比较年轻的。Hi Anne，我的女儿。他们这些比较年轻的小孩，常常在信仰上面，会有一些问题啊。这些问题呢，我想在这个现今的世代都是非常常见的一些问题。那我们这个系列所要讨论的，就是希望把这些问题汇整起来，每一次针对一个问题，仔细的、深入的来分享这些主题。上一次我们谈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只有这么一条路？真的只有一条路吗？就讲到基督教的排他性。今天我们要讲一个这个也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一个问题，叫上帝与苦难。我不晓得在我们的当中有多少人曾经问过这样子的问题，也许是你自己，也许是你旁边的朋友，说如果神存在的话，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的苦难？我才不相信基督教里面讲的那一个神。如果他是一个慈爱的上帝，他是一个全能的上帝，他为什么容许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的人在苦难当中，然而他却袖手旁观？有没有人有这样的问题的？有的请举手。只有这么少吗？真的吗？OK，差不多。好。所以苦难这一个话题呢，是最能够引起人们反宗教情操，也是最能够引起人们挑起宗教的这个情操的这个话题。苦难能够摧毁人，也能够造就人。苦难能够对人产生很大的痛苦，但是很多人在苦难过后，却常怀着感恩的心来看待苦难的这段时间。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题目。所以我们今天想要谈几个话题：什么是苦难？圣经怎么样来谈苦难的这件事情？我们要怎么样来思想关于苦难的问题？圣经里面到底有哪一些的教导？所以今天呢，要跟大家谈这些事情哈。时间可能有一点点长，大家请 bear with me。所以我 try my best before 8点半之前能够结束。但我先跟大家事先声明一下，苦难有它的奥秘性的存在。我相信除了我，不是只有我哈，所有的人都一样，没有人能够完完全全明白苦难的奥秘。换句话说，它不是一个一言可以蔽之的一个话题。很多今天等一下要谈的分享，我想它都会有例外。再加上今天有很多爱家的长辈，这个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在我们当中，你们吃过的盐比我吃过的饭还多，你们走过的桥，难怪你们高血压，你们走过的桥比我走过的路还要多。OK，所以我没有资格说教啊。很多人的这个生命当中的苦难，不是一个局外人可以在这里面说三道四的。但是我想，我今天主要的分享，我们是 focus 在圣经，从圣经的话语里面有一些汲取一些真理。好，这是我首先要跟大家声明的。首先告诉大家一个坏消息：人生在世怎么样，必遭遇苦难。我们常说，人生不如意之事十常有八九。阿拉伯有一个谚语说：“Sunshine every day make a desert。”如果每一天都是好天气的话，就会造成什么沙漠。OK，德国有个很有名的哲学家，大家知道这个尼采。尼采他讲过一句话说：“To live is to suffer, to survive is to find something meaningful in the suffering。”换句话说，你活着就是准备来受苦的。你要活下去，你就要在这个苦难当中找一点有意义的事情来讲。尼采他虽然是一个存在主义论者，他很多时候他讲上帝死了，他是反基督教的，但是呢，他对于苦难的这个问题呢，他采取的态度确实很另类的。他说：“人生若缺少痛苦，便失去了意义。苦难是一切价值的来源，苦难有如上帝般的神圣。”啊，这是尼采讲过一句话。也有人说 ，life 就是我们活的这个 live，反过来的话呢，就是什么 evil。OK，所以你活着里面就一定会碰到一些 evil 的事情。圣经也讲过一句话，在约伯记里面讲说，人生在世必遇患难，如同星火飞腾。如果我们去生一些萤火、篝火的时候，那个火炭自然就会蹦蹦蹦蹦蹦，就会跑上来。我们如果活在这个世界上的话，必定会遭遇到一些患难。圣经已经这么讲了。现今存在我们世界当中有哪一些患难呢？其实全姐刚才已经跟我 summarize，我觉得她实在太会讲了，我都可以少讲一些东西。有什么？天灾，对不对？这个是上面是龙卷风，下面是山火。美国的话，你如果把它画出来，东北角通常的灾难是什么？大雪。东南呢？Hurricane。中间呢？ 龙卷风，左边呢我们这个地方有什么？有地震，有山火，有的时候还有 flood， 还有这个 dry， 对不对？就是这个 drought， 就是我们的干旱。所以美国有人说这是个为一个灾难所生的一个国家，它天灾实在特多。除了天灾还有什么？上面是911，下面是干旱，还有各式各样的战争。除了这些之外呢，有一些疾病，有一些特大型的这种 virus， 对不对？这个禽流感、流感、AIDS， 这个 Zika virus， 每隔一阵子就会来一个。除了这些之外，还会有一些意外，在你想象的不到的时候会发生。就在上个礼拜，加拿大，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到这个消息，有一个冰棍球队带着一整车的孩子要准备到另外一个城市去参加比赛，在通过一个十字路口的时候，有一个大卡车，两车对撞，各以100公里/h的这种速度撞，当场那个冰棍球队的16个年轻的孩子从此生命就灰飞烟灭。这样的事情在我们这个世界是不是常常听到？16个家庭因此破碎。除了这些之外，还有在美国特别是个不安全，加这个枪击事件，我想这个大家都最近注意的话，它发生在什么地方呢？发生在演唱会，发生在学校，发生在夜总会、军营、老人中心，还有会发生在哪里？教会。美国越来越不安全，所以这些事情想到我们就害怕。然后呢，接下来就是有这种 candlelight， 有这种 funeral， 这一些事情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可以说是一个常态，同意吗？除了这些特大型的灾难，这些特大型的灾难通常对我们造成的打击，这个是在第四川大地震，一个老奶奶痛失她的亲人的产生的感觉表情，在南亚大海啸的时候，那个时候这些人无语问苍天，举手问上帝，问阿拉，这是怎么回事？那你可以看到，除了老人，除了中年妇人，这些孩子很多变成孤儿，非洲的难民没有东西吃，留下伤心的眼泪。我们可以看到苦难对人的打击，绝望、伤心，常常很多时候产生的困惑、埋怨。不要说他们，连我们看到这些报道、这些照片，我们常常有一种感同身受，觉得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但是这样的事情每隔一阵子就会出现，因此每次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心里不禁要问：如果真有一位上帝的话，这个上帝到底在哪里？哎，对不对？有没有人有这样的问题？除了这些特大型的灾难之外，其实在我们个人的小小的生活的世界里面，也有一些苦难， right？什么是苦难呢？有没有人觉得自己我现在就活在苦难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人？都没有啊。那你们今天来这边干嘛 ？OK， 有没有人觉得我每天哎呀起早赶晚的要赶 Caltrain， 每天起码有3-4个小时在路上，每天在这个数码田里面当码农？有没有人听不懂码农是什么意思？很多人不知道哈，就像农夫一样写代码的，就是 programmer 的意思。有没有人觉得工作没保障？哎，都很有保障啊。有吧，很没有保障，哎，身份不确定，感情没有归宿，哎，都不会觉得吗？有吧。有没有觉得说找不到男朋友很悲哀，找到男朋友觉得男朋友很幼稚，整天打 game？ 有没有觉得老公是个妈宝，实在没有责任感，觉得女朋友乱按花钱，喜欢当公主？有没有这样子？有没有人抱怨太太煮的菜很难吃？
没有。
Good answer。我绝对不会这样讲，我太太煮的。有没有人觉得薪水永远追不上这边的房价？
有。
你觉不觉得这些对你来讲都是生活中的一些苦难？不觉得啊，你已经习以为常了。其实对于苦难来讲，佛教、佛家的体会相当的深刻。佛教的基本教义当中常常就是跟苦难有关系的，它有所谓的四圣地，叫做苦集灭道。第一个圣地就是苦， OK。所以呢，佛教认为说这个有漏皆苦，就是说我们心里面只要有发生一些欲念、一些欲望，甚至是行善的念头，至终都会导致各种各样的苦楚。所以佛教主张人要修炼、要修行、要脱离苦海，能够达到一种境界，不再在这个轮回当中受这些苦，这是佛教的一个基本的教义。那他对苦的分类也分得非常的细腻，有所谓的八苦，就是生、老、病、死、怨憎会、这个爱别离、求而不得、五蕴盛这种苦。我们一个讲生，请问生下来是不是一种苦？不是吗？ 小孩在妈妈的肚子里面也看不见阳光，也呼吸不到新鲜的空气。所以有人说，小孩住在妈妈的肚子里面，好像在做监牢一样，叫胎狱。OK， 等到他一生出来，就马上有一刀把他的脐带剪掉。所以小孩一生下来通常是怎么样？有没有人一生下来哈哈大笑这种小孩？没有看过这种小孩。OK， 而且生的时候呢，这个说如三甲体，母子交为啊，你生的一下不好的话，母亲跟小孩都有这个生命的危险，这是生的苦。第二个苦叫做老苦。现代人虽然随着医药的进步能够活着越来越长，但是活得越来越久，活得越来越老，到底是不是一件好事呢？或是 enjoyable 的事情呢？在座有很多长辈，我不好意思讲，但事实上我们大家都可以想得出来，走也走不动，看也看不清，听也听不见楚，吃也不能吃得太甜。我想这是很 upset， 明明有很多好吃的东西你不能吃，太甜的不能吃，太咸的不能吃，太油的也不能吃。刚刚的事情发生的记不住，过去的事情却怎么样？忘不掉。这个坐下来直打盹，躺下来就怎么样？睡不着。OK， 这个往前看，人生已经没有再值得你兴奋的事情，这是一种说不出来的伤痛。Unfortunately， 我们每一个人早晚都会碰到这样的情况。第三个苦叫做病苦。有没有人不怕生病的？有人可以说我不怕死，但是你们不可以说我不怕生病，因为生病的事情呢，常常是跟这个各样的痛苦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好汉就怕什么？病来磨。除了病苦之外，再来第四个苦叫做死的苦。哎，请问死苦不苦？我们没有人死过，所以不太知道这件事情。佛教的描述说，死好像身龟脱壳，有没有听过这句话？活的乌龟把它深深的从壳里面拖出来，又像锋刀解体，就是很锋利的刀把你切成好多片，这个痛不痛苦？苦吧。而且很多人死的时候，你没办法拉朋友一起结伴而行，你都是孤孤单单的一个人面对死亡。所以死亡是苦的，爱别离苦，跟你所爱的人分别分离，这种苦大家能不能体会？不能吗？如果你有很喜欢的人必须离开你们，你们会不会觉得很痛苦？好像好几年以前我离开的时候比如说每一年春运要结束的时候，这一些返家的父母必须跟所谓的看守儿童分离的时候，孩子也哭，父母也哭，对不对？这是一种没有办法的事情，但是人生就有这样子的苦。跟爱别离苦相反的，有一种苦叫做怨憎会苦。什么意思？你讨厌的人，你不喜欢的人偏偏就坐在你的旁边，你的上司整天找你麻烦，天天就坐在你的旁边，冤家怎么样？路窄。你讨厌的男生整天来缠你，有没有？你喜欢的女生就不理你，就是这种事情。然后还有一种所谓的求不得苦，不管是求人、求事、求婚、求小孩，你求而求不到，请问苦不苦？苦啊，非常的苦。你不管求得到求不到，其实都是蛮苦的一件事情。第八种苦叫做五蕴甚苦。什么叫五蕴？就是人的各种感官，你的这个听的、想的、身心灵这些东西。换句话说，这种就是一种欲望。如果你的欲望太炙热、太炙盛的时候，像火一般燃烧的时候呢，会让人常常觉得有一种得也得不着，就算得着了也很苦。这种苦有一点说不太出来，好像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好像怀才不遇，好像这种有苦难言的这种苦叫做五蕴炙盛的这种苦。人生有这么多各种各样的苦难，从基督教的角度来看的话，什么是造成苦难的原因呢？我很简单的分，我想这一定不完整的哈，大概可以分成有四种原因。第一种，自然律。 OK， 自然律为什么会跟苦难有关系？比如说我们想说这些地震、这些 hurricane， 其实这些都跟地球的自转、地球的能量内部的这个爆炸是有关系的。比如说人跳楼为什么会死？其实不是人跳楼死，是因为重力的原因，重力加速度撞击到地面的时候会死。那你说重力不好，我把重力废掉，那你就跳楼你就不会死，跳到地上的时候，哎，就像一个弹簧床要把你弹上来。如果自然律可以改变的话会是这个样子，但是自然律通常也是我们能够存在、能够存活的一个原因。所以为什么会有 hurricane， 那就为什么地球会转是一样的原因。 OK， 这些风向、这些速度，这都是分不开的。 所以自然律是形成人苦的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是人的罪，我想这个是形成世界上绝大多数苦难的原因，无论是自己的罪或是别人的罪，人的贪心、人的情欲、人的愤怒、嫉妒、自私、斗争、诡诈、骄傲、残暴等等等等的罪，都带来了人间许许多多的痛苦。有一些你是自己给的，有一些是别人强加到你身上的。我想这两个 cover 了很多人的苦难。第三种苦是所谓来自出自于神的苦。在圣经里面有个很有名的例子，就是大卫当他犯罪的时候，拔示巴犯奸淫，他们家总共死掉四个孩子，所以这时候先知就去跟他指责，他说你犯了罪，所以你接下来会有这些惩罚。在以赛亚书45章那边讲到说，我造光又造暗，我施平安又降灾祸，造作这一切的是我耶和华。 OK， 神的确会降下苦难，这是圣经明明讲的。而且圣经新约里面讲了一句话说，主所爱的他必怎么样管教。除了这个之外，当然圣经里面有一卷我们今天不太会有太多的时间讲，就是约伯记。约伯记讲的那个故事里面，他讲的那个苦难，我想约伯记一个最大的 message 就是告诉我们，不要随便去 judge 别人的苦难，因为很多事情是我们人不能够明白的，有一些事情是发生在我们的理性之外的，理智之外的，所以苦难有它奥秘性的这一个部分，这个是讲到约伯记这个地方。好，介绍完这个目前 是简介的部分，接下来要进入正题。人在苦难当中的一个共同的经历，就是会产生困惑，产生疑问，这样的事情怎么会临到我的头上呢？特别对一些基督徒来讲，你不是慈爱的神吗？你不是全能的神吗？你不是爱我的神吗？为什么我还会碰到这样子的事情？这样的苦处怎么会发生在我的身上？当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在什么地方？这样的问题其实困惑了历世历代的哲学家，各种各种的思想家。其实追根溯源，有一个在西元前300年前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希腊的哲学家叫做伊比鸠鲁，他针对这个问题就发出了一个叫做伊比鸠鲁的悖论或是 paradox。 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如果神想阻止苦难而阻止不了，那么这一位神就不是全能的神，因为他想阻止嘛，他阻止不了。如果他能够阻止苦难而他却不愿意阻止，那他就不是全善的神咯，对不对？第三，如果神既不想阻止又阻止不了苦难，那么神就是又非全能又非全善，这基本上是一加二的同意。第四句更厉害了，如果神既想阻止又能阻止苦难，那为什么世界上充满了各式各样的苦难？哎，这个哲学家厉不厉害？把你所有的可能性全部封杀了，你再想也讲不到比他厉害的。所以今天我主要的一个第一个 goal 就是希望帮助大家回答这些问题。Can I do it? I don't know. 但是 I try my best. 这一类的悖论，就像大家听过的，当你在传福音的时候，有没有人问过你这样的问题？请问上帝能不能造一个他举不起来的石头？哎，有没有人听过这样子的问题？这种问题你不能回答 yes， 也不能回答 no。Either yes or no 都是错的答案，因为这样的问题其实最重要的问题是他的前设错了，他自己本身的内容是错的。这个问题就像问说，你能不能给我找一个又是这个有妇之夫的单身汉？有没有听懂？有一老婆的单身汉，这个本身的命题就是矛盾的。你能不能找是一个是一个这个从来没有怀过孕的这个妈妈？就这种问题，我讲的是一般的情况哈，就这一类的问题，它的最重要的问题，你不是去想它的答案，你去想它的前设，它的问题的内涵已经隐藏了一些前提。关于伊比鸠鲁当中他所提到的隐藏的前提，我想是如下：第一，他认为苦难等于邪恶；第二，全善的神他怎么能够容许苦难的存在 ？Justin， 听得懂吗？你很重要，因为是你问的这些问题的，今天所有的回答都是为了你回答。第三，全能的神理当应该消灭各种各样的苦难，哎，对不对？第四，全爱的神他不应该让人，特别是我，遭受苦难。这个是伊比鸠鲁没有讲出来的，但是这个问题的内中台面下的潜台词，有听懂我的意思吗？其实讲的就是这几件事情，大家同不同意？如果说 当我们有这样的前设的时候，其实我们应该思考这几个问题，你在想一想之后，你会发出一些反问。第一，苦难就是邪恶吗？你们可以同意是这样的吗？我们等一下会来仔细谈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留到等一下来讲。第二，良善是不是就是不受苦？对不起，第二个应该是有能力就必神有能力，难道就必须要照我们的意愿去阻止吗？我们都没有问题，同意神是一个全能的神、right? 神是一个大有能力的神，但是如果说神他有大有能力，他就要按照你的意思去发挥他的能力，这个你是犯了一个神学上的错误。神虽然有很大的能力，神也是一个慈爱的神，也是个公义的神，也是一个全智的神，也是一个有智慧的神，他的所有的属性都是连在一起的。当我们思想神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只高举他其中的一个属性，而忽略了他其他的属性。我为什么这么讲呢？神虽然很多事情他都能，但是有一些事情神是不能的。比如说神他能不能说谎？他是真理的本体，他不能够说谎。神他能不能不信守承诺？不能。他如果跟人立了约，他就必须守神的约，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信实的神。OK， 他不会前后不一致。所以神他有很多自我的限制，他虽然有能力，但是他必须限制他自己，在他所有其他的属性的范围内，他必须限制他的自己，不能因为他有能力他就做一切的事情。再说了，我们刚刚说到神在管理这个世界的时候，他设定了很多的自然的律。事实上这个律不单只有在自然界，请问在人世间的人伦之间，人的道德之间，人的因果之间，有没有各式各样的律的存在？有。这种律是神，而且人心也普遍接受这样的一件事情。神不可能无限制的要求，人也没有这个资格跟权柄去要求神说，为了我的好处，请你 break 这个自然律一下。汶川大地震，全部房子通通倒了，就你这个教会站在这边，其他通通都不能倒，可不可以这样子？雾霾来的时候，所有的人全部都吸到雾霾，我是基督徒，我吸不到，我永远吸不到，可以这样子吗？这个不太 make sense， right？ 这不是他能不能或要不要做的事情， OK。而且再说，你如果让他介入苦难，他要介入谁的苦难呢？所有人的苦难呢？还是只有个人的苦难？人间有各种各样的律，如果他每一个律他都要介入跟破坏的话，你还要这些律要做什么呢？如果我们生病全部都不药而愈， OK， 人会发生什么样的问题？随便吃， OK， 今天我血压血糖已经飙到200了，继续喝糖水，哇好爽啊，蛋糕一个一个接着来，可以这样子吗？你血压已经很高了，拼命在那边喝油，可以这样子吗？永远不会染上这个脂肪肝、高血压、心脏病，永远不会得癌症，因为你也不用保养，你不用锻炼。这个是 against 这些 health 这些 law。 开车再也不用遵守交通规则，反正你快要撞到的时候神就保守你，会这样子吗？如果神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请问这个世界会变得更有秩序还是更混乱？这你们已经 get it 了， OK。 再来一个 point， 就是说爱使所爱的对象不遭受任何的痛苦，这就是爱吗？我们都知道一件事情，你如果简简单单的认为爱就是使爱的对象不遭受任何痛，要什么得什么，大家会不会觉得这个想法有点太肤浅了？当过父母的人就知道，你不太可能为了爱你的儿女而不让他遭受一点点的痛苦。当然你有的时候会心里会这么想，但是你知道爱有他神圣的目的，他的方向是在爱里面，希望这个孩子，希望你爱的对象他能够长大，能够成熟，能够懂事，而不是属于溺爱型的这种溺爱。我前一阵子看到在大连有一个养到十六七岁还要父母喂饭吃的一个小孩， OK， 这就是溺爱造成的，错误的观念造成的。什么是我们判断的标准？我们刚刚讲的这一些全能的神应该怎么样，他全善的神应该怎么样，大家不觉得这些都是从我们自己的人的理性的判断里面去做出的一个标准？我们有限的理性靠得住吗？在我们的理解够全面吗？大家知道在上个世纪有一个很有名的哲学家、数学家，也是诺贝尔奖得主，叫做罗素。他写了一本书叫《为什么我不是一个基督徒》。在这本书里面，他把苦难当成他没有办法接受神存在的证据之一。他的理由跟左边讲的这些东西都差不多一样哈，但是因为他本身是个逻辑学家，你知道要证明一个神不存在或证明任何事情不存在其实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你要证明一个东西存在还容易一点， 你要证明一个东西不存在是很困难的。你现在没看到不表示以后看不到，你在这里看不到不表示在全宇宙的其他地方看不到。你要怎么证明没有？你说这里有一个没有，我拿给你看，你拿不出这种东西来。所以罗素也知道这一点，所以他唯一有一点点希望的证明神可能不存在的，就是今天讲的这个主题，叫做苦难。所以他用的方法是什么呢？他不接受圣经对神的启示，他把神的属性一条一条的拿出来，用自己的理性去加以批判，最后他写的这本书认为不可能有神的存在，因为有苦难的存在。 OK， 但是问题就在于什么是我们理性判断的标准？你所知道的事情只是这个真相这么大一部分中间一小部分呢，还是一个很全面的事情？在约伯记里面我们看到人所能够 judge 的都是在地上的事情，约伯记我们看到还有天上的荧幕是我们根本看不见也不能知道的事情。关于神的事情，我想我是做科学的可以讲这句话，神所创造的宇宙是何等的奇妙，我们这些科学家研究了几百年都不见得完全理解。大家知道血小板吗？我们一直以为是骨髓里面做的，但是去年 UCSF 才发现原来我们的肺也会造血小板，而且做的很多。这些事情到这么久才知道，你可以发现我们还有多少东西是不知道的事情。如果我们连神所创造的世界我们都不了解，我们凭什么去 judge 说神啊，你应该这样，你应该那样，我根本对他所做的事情完全不了解。所以当人发出这样子的一个谬论的时候，你不觉得非常的骄傲非常的自大吗？还有一件事情，没有神或者不信神会不会使我们的苦难减轻一点？大家说会吗？一点都不会。 OK， 对于这些无神论主义来讲，他们认为他们否定生命有一位创造主，生命不过是随机的碰撞的组合，人的存在跟变形虫跟细菌跟一株小草跟一只狗一只猫没有什么差别，所以生命中的种种的顺境跟逆境，苦乐苦笑跟欢乐都没有什么意义，发生了就发生了，你有什么好哭的，有什么好流泪，有什么好叫的？所以如果没有神的话，你所遭遇的这一些的苦难，你所遭遇的这一些苦楚其实没有任何的意义。当人知道你所受的苦没有任何意义的时候，请问你会觉得更高兴还是觉得更痛苦？更痛苦，你是白白的在受苦，这个受苦的背后没有任何意义的存在，没有任何价值的存在。所以你否认一位神或不信神，其实并没有让你的苦难有任何的减轻。当然在这个问题当中还有一类的想法，就是很多的信徒，当我们在接受神的时候，教会的教导，圣经的，我们的神是一位慈爱的神，我们的神是一位全能的神，我们的神心里面的潜台词应该是我信主之后从此应该就是一帆风顺，这个荣华富贵，五谷丰收，多子多孙，心想事成，事业顺利，爱情得意，反正所有的好处都应该捞到你的身边。但是当你碰到不如意的时候，你心里就开始有这种种种的这种反思。其实我刚刚讲的那些其实在这个世界是非常流行的，就是所谓的成功神学，有听懂吗？我们如果圣经如果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苦难，其实对成功神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据，告诉他这个成功神学是不对的。不但没有如此，圣经相反的还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强调一件事情，苦难似乎是生命中的常态。你说你怎么知道呢？我们来看圣经的几个人物这些共同的遭遇跟特征。时间的关系我不会多讲，亚伯拉罕大家知道他是信心之父，他的一生有100年的时间在地上过着漂流的日子，过着这个搭帐篷赶牛羊的日子。他知道他原本是在乌尔，他家里有300壮丁，乌尔是当时的一个大城市，如果能够养300壮丁，他肯定是非常大的富户，家里有很多的田产。可是当他去去以色列那个地方的时候，他过的牧羊人的生活，套句今天的话来讲，本来住在北京上海，你现在移民去西藏青海，请问你的日子会变怎么样？而且你要过100年这种西藏青海的生活，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他的孙子雅各 OK 也是一个一生诡诈但是也多灾多难的人，他娶了4个太太，这两你其中有两个是姐妹，明争暗斗，他的大儿子跟他的其中的一个太太乱伦，二儿子跟三儿子为了报复别人这个玷辱他的妹妹大开杀戒，他最爱的太太先死了，他最钟爱的儿子被其他的10个哥哥 卖掉了，而且瞒着他说他死了，他一辈子都以为这个最爱的孩子一生死在，早就死掉了。到了最后，神才让他看见。所以当他最后出现的时候，对法老说：“我生平的日子怎么样？又少又苦。除了这些之外，还有好多的人，我就没有时间多讲了。摩西又是另外一个，他一生的年岁最强壮的可以到80岁。他在诗篇90篇说：‘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什么？劳苦愁烦，转眼成空。’大卫年轻的时候就被受膏，当时君王，可是他受膏之后将近有10多年的时间是在逃亡的生涯当中度过的。你如果看大卫写的诗篇13篇，说我心里筹算，终日愁苦，要到几时呢？苦难是很多人共同生命的特征。约伯记就不用讲了，这整本书就是在讲苦难的一卷书。我喜欢的一个先知叫做耶利米，他是在南国犹大要被灭亡的时候，他是一个最苦命的一个先知，因为他被呼召出来的时候，神就跟他讲了，你这一辈子所要传的道，没有一个人会喜欢听的，因为他是一个唱衰他自己国家，就像说现在出来说中国马上要亡国的，中国要马上，大家恨不得打死他，对不对？他一辈子就是讲这样的一句话，结果没想到他的乌鸦嘴最后怎么样？应验了，成真了。但是他留守在他的故乡，最后他被其他人掳到埃及去，客死异乡，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写了一本很长的书《耶利米书》，另外一本书《耶利米哀歌》。其他的先知有，如果说像以赛亚、何西阿、哈巴谷，没有一个先知是轻轻松松、顺顺利利的过完他的一生。这是旧约。到了新约的时候，另外一个大家都很熟的一个先知，耶稣说在地上母腹生的一个人，没有比他大的，叫做施洗约翰。这个人生下来的时候就在母腹当中被圣灵充满，长大是在这个旷野里面长大，吃的是蝗虫野蜜，穿的是骆驼毛。他直言敢谏，当时就跟当时的这个希律王说，你乱伦，你不应该娶你兄弟的太太，结果怎么样？ Behead， 砍头。保罗又是另外一个例子。保罗他这一生也是为了传福音的工作做了很多的牺牲。如果大家有空的话，看一下哥林多后书第10章，他说我这一生多受劳苦，多下监狱，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5次，每次40下减去1下，被棍打3次，被石头打1次，船坏3次，又遭江河的危险、盗贼危险、同族外邦人、城里、旷野、海中假弟兄的危险等等等等。有谁软弱我不软弱，有谁跌倒我不焦急。这是一个使徒的心声，他是过这样子一个日子。最重要的跟各位讲一下哦，还有一件事情，12个使徒跟随耶稣基督的好像没有一个有好的下场。彼得倒吊而死的，有的被钩钩死的，有的被箭射死的，有的被砍头的，有的被这个鞭打到脱皮死的，有的是头拿头去撞墙而死的，各种各样的死法。这12个那个上面那个 cycles 给你画的 symbol， 而且不单是只有他们，包含在座各位，我们一起来念这一句：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请问你有没有受逼迫？没有，那表示你还没有敬虔度日。 OK， 耶稣基督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可是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过这个世界。我们如果再看希伯来书第11章的话，我们知道希伯来书11章是一个讲信心伟人的故事。那在这一章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们来念一下好了，希伯来书11章33到38节，一同同声来念。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住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士，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又有人忍耐严格，不肯苟且得释放，为要得更美的复活，又有人忍受，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的人。这些人都是因着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如果我们把这段经文从中间切开一半的话，你会发现 前面这四节三节所讲的这些事情，有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堵了狮子的口，有灭了烈火，有脱了刀剑，有死人复活等等。换句话说，前面这些信心的伟人，因着信，他们经历了什么事情？神迹，可能结果还不是太差，因为神介入，神帮了他们一把。可是你如果读后面这四句呢，有没有神迹了？没有哎，很惨哎，戏弄、鞭打、捆锁、监禁，被锯锯死。据说是以赛亚，以赛亚最后是被活活的被锯死的。OK， 被刀杀，披着三匹羊皮。这些人，大家读到后面会不会觉得这些人过得非常悲惨的日子？披着羊皮、三匹的在旷野，衣食无定，居无定所，朝不保夕，生活完全没有保障，而且在这个世界上是被人轻贱、被藐视。最后一句很重要，请问这些人有没有因此放弃他们的信仰？他们有没有得到他们应该得到应许的东西？没有。但是他们相不相信呢？仍然持续的相信。他们有没有离弃神的道？没有。 OK， 因信受苦，这是在世界上凡是属神的信徒的人你都必须经历的一件事情。其实人在苦难中最重要的事情并不是明白为什么，因为这些问题的答案未必能够减轻你的痛苦。最重要的是你信什么，你盼望什么，有谁与你同在一起。在圣经当中我们看到一件事情，无论人在怎么样的苦难当中，当人向神呼喊的时候，比如说在埃及的百姓，在士师时期被欺压、被外族欺压的以色列人，诗人，或是在亡国之后被掳的犹太人，大家知道以色列人总共亡国了2000年，每一次差不多他们向神呼求的时候，在暴风雨中的门徒保罗身上的那一根刺，当他们在苦难当中向神呼求的时候，神每一次都有所回应，未必是解决问题，这个很重要，但是神跟他们讲，我的恩典怎么样，够你用。 OK，所以这件事情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神不是那一个胡子长长的坐在宝座上的不知民间疾苦的只知道发圣诞礼物的圣诞老公公。他不但知道，圣经里面有两处经文让我们知道，他还下来跟人间一起去经历人间的痛苦。一处在旧约当中，在但以理书三章，在那个地方我们知道但以理有三个朋友，当这个尼布甲尼撒王下令要向王的金像下拜的时候，这三个朋友说，既或不然我也绝对不向你的金像下拜。结果王下令把这三个人绑起来丢到超高温的火窑里面去烧，那个火有多大呢？比平常大7倍，而且人还没有靠近，那个绑他的人还没把人丢进去，自己就先被烧死了。结果当这三个人丢进去的时候，王定睛去看的时候，发现里面有几个人，四个人，而且第四个人的相貌好像什么神子哦，他没有讲耶稣，但是他讲的是神子。所以这个经文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我想是一个 inspiration， 就是表明当人在苦难当中的时候，神是亲自与人同在的这一位神。这个故事到了新约里面一个最具体的表现，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他是三位一体中的那个第二位，他从永恒进入到时空当中，他谦卑成为人的样式。他不但成为人的样式，还选择了其中一个最贫穷的一个样式，生在马槽。他长大的过程，他说这个湖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但是人子怎么样，没有枕首的地方。他讲道的时候用的船是怎么样，借来的。他这个骑驴要进城，那个驴也是借来的。吃最后晚餐的那个马可楼也是借来的。甚至他最后死的坟墓呢，人家donate给他的，没有一个东西是他自己的。他生在贫困穷乏当中，受藐视，没有任何的社会地位，短寿。当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的门徒全部四散逃跑。从人的角度来讲，他是一个彻彻底底受苦的一个形象。当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的身体忍受了从头到脚有荆棘刺的流着血，身上背后打的伤，这个皮开肉绽都见骨撕裂。然后十字架上，大家知道我以前讲过，就是那个横膈膜就没办法呼吸，是差不多是活活的窒息而死，受到了赤身肉体挂在十字架上，被人吐口水讥笑嘲讽。 他是含冤，他根本就是没有任何的罪，但是他以无罪的代替了我们神受刑罚。这些的苦楚跟他真正所受的苦，就是他在灵里面，他说我的父，我的父，为什么离弃我，表示三位一体在那个时候的关系，从永恒到永恒不曾过有这样子的经验，就是他们彼此之间分开了。 OK， 他在那一刻承担了父对罪所有的愤怒，所以这个苦是大到一个我们人没有办法想象的地步。我想十字架，很多我们在不同的场合都不停地听到耶稣为什么要来到世间，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为人的罪受赎，要赎我们的罪，要代替我们的罪，接受罪的刑罚，在十字架上死。他是一个代死的神，这个大家没有问题。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为什么他要受这么多的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他死就死吧，你就上十字架就死算了。为什么他在他的过程当中，从他生下来到他死这段期间，他承担了非常非常多的苦？不管是从今天我们从各个角度去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所承受的苦其实是有目的性的。英国有个很有名的牧师叫 John Stott， 若不是他说，若不是神子基督受苦，我们不会相信神，也很难接受有一个能够了解人间疾苦的一个神。初代教父有个叫 Tertullian， 他讲过一句话，他说神是被钉在十字架的神，神在基督里，他降世为人，遍历人的痛苦，因此他不但了解人的痛苦，他更亲身尝透了痛苦的滋味。我想这句话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神是向我们的苦难不但是认同，他根本就亲身的去尝这样的一个苦。我们一开始讲为什么讲很多佛教佛家的一件事情，佛家其实强调了一件事情，怎么样要来做呢？主要就是透过修炼能够脱离苦海，进入涅槃。换句话说，佛家的用的方法是叫我们出去，叫我们离开这个苦海，不要再进到这个苦里面来。但是基督是自己进到人的苦里面来，有没有看到这个差别？他是进到人的苦里面来，为人的罪死在这个苦上，他自己成为人，经历人的苦难。所以希伯来书第四章有讲到一句话，说我们的大祭司也凡事受过试探，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他的施恩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为什么我们只管呢？因为他 understand， 他明白，他也受过这样的一个苦楚，所以这是在苦难当中为什么我们可以跟神产生这么样大的一个认同的一个原因。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一节说，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所以受苦不是因为神对我们所生存的小世界产生了失控，相反的是他进入我们的世界，进入我们的苦难当中，给我们留下一个受苦的榜样，叫我们跟着他的脚中行，好让我们的苦难能够成为自己跟别人意想不到的祝福。声音是不是没有了？听得见吗？听得见。那你说好，苦难当中有哪一些的祝福呢？我想我们还剩下三分之一，你们还可以吗？看卯辰已经快不行了。苦难，接下来我要跟大家数算了一下，就是苦难在从圣经里面的角度来看，或者从各个不同角度来看，苦难当中有哪一些的恩典。 OK， 首先苦难呢是一种保护。我们刚刚讲苦难是不是一定本身就是邪恶呢？不完全是，固然许多的苦难都是罪，都是邪恶所造成的，但是苦难的本身其实并不全都是邪恶的。你说你怎么知道？我们看我们身上有一种感官叫做痛觉，大家知道痛觉，当你手不小心碰到一个很热的东西的时候，你会怎么样？立刻的收回来。为什么这个痛觉会叫你立刻收回来呢？因为它是一种保护的作用，它免于你的身体遭受到更大的伤害跟更大的痛苦。痛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感觉，因为所有的人都怕痛。 OK， 我们听过敢死队，我们没有听过敢痛队。凯撒大帝说，我可以找到一批为我付上生命代价的死士，但是我没有办法找到人愿意为我忍受痛苦。美国光每一年要卖这个 painkiller， 比如说 Tylenol、 Ibuprofen 这一类的 market， 大概要到$2 billion，20亿美金这么大的 market。换句话说，因为人喜欢怕痛，他都需要吃各种各样的止痛的这种痛的药。所以痛觉本身是不是一件坏事呢？未必是。当我是做 cancer 的，我们知道很多的 cancer 为什么之所以危险，就是因为它在 cancer 的初期你没有任何的感觉，像 lung 像 liver cancer 这是很大的器官，你非要坏坏坏坏到某种程度了之后，你的身体才会 有这种痛的感觉。要是有一种 cancer 一开始就把你痛得半死的话，那恭喜你，你这个不会病入膏肓，你在很早期的时候你就会开始马上去对付这些东西。所以痛觉的本身并不是一件很坏的事情，而且痛它所带来的影响其实也不是一件很坏的事情。过去这几年 我发现我有一种毛病，就是我太太知道我有的时候吃东西吃得太急了，会产生吞咽困难的结果。你们有听懂吗？就是吃一下吃得太，我不觉得我吃得很大口，但是可能是缺乏润滑剂还是干嘛，一吃完了以后觉得东西卡在这边下不去了，要等很久它才慢慢慢慢慢慢慢慢下去。在那段期间你觉得时间过得好长哦，大概2分钟你觉得好像过了一个世纪，觉得就很难过，这个食龙卡在这边上去下也 下不来。有一次那时候我还在东岸，那天早上开一个会，什么 long term strategy 的会，开完了以后那天中午就停电了，然后所有人都出去吃饭，我自己一个人在办公室里面吃便当，吃到一半糟糕又被卡住了，然后叫人说哎，能不能打一下911救我一下。结果因为他都出去吃饭了，没有半个人，那手机呢那一天没有带，电话竟然没电也坏掉了。我那几分钟我只能跪在垃圾桶的前面拼命的祷告，想要把这个东西吐出来，结果吐也吐不出来。当然后来他自己下去，不然我现在不会站在这个地方。我那个时候只有一个念头，什么 long term strategy 根本想都不去想，只希望这个食物怎么样赶快的下去。因为痛是一个非常能够占据人心霸占人心的一种感官一种感觉啊，疼痛其实可以分很多的，你痛到某个程度你啥都不想了，你只想一件事情，我怎么样能够赶快 out of 这个 pain 的 situation， 哎，对不对？所以你那个时候还有没有办法奸诈狡猾一下，还有没有办法自私自利一下？没有办法了。在那个时候你集中你的意志，在痛苦当中的人，而且你发现大部分的人在痛苦当中都会不自觉的要祷告，哎，对不对？疼极呼天，痛极怎么样叫娘，不管有没有宗教信仰他都想要祷告。 OK， 所以这是疼痛的第一个优点。第二，苦难提醒我们要寻找上帝，要寻找人。我知道很多古今中外的人我们都会问一个问题，就是我刚刚讲的，天啊神啊娘啊，为什么我会碰到这样的事情，你到底在哪里？ OK， 弗洛伊德我们知道他是一个犹太人，但是他是一个反基督教的人，他说作为一个立场坚定的无神论者，受苦的时候你没有人可以指控。有听懂我的意思吗？作为一个立场坚定的无神论者，受苦的时候没有人可以指控。换句话说，你如果不是立场坚定的话，你怎么样？你可以指控。 C.S. Lewis 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个基督教的作家，他写了一本书叫做《痛苦的奥秘》，他说 God whisper to us in our pleasure, speak in our conscience, but shout in our pain. 神在我们的顺利的时候向我们轻声细语，在我们的良知中清楚说话，然而在我们的痛苦当中却是大声的呼喊。他用一个超大功率的麦克风从这个聋哑的世界当中把我们唤醒出来。所以这是 C.S. Lewis 讲的一句话，这是苦难提醒人要寻找神。 C.S. Lewis 还有写过另外一本书啊，这本书叫做《地狱来鸿》The Screwtape Letter， 这本书是非常有意思的一本书。他说它是一种反面的手法去描述跟传福音。这本书它是写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德国天天在轰炸英国，轰炸伦敦，很多人在战乱当中受苦，这个民不聊生，所以他写这一本小书用来鼓励大家。他里面讲的是两个魔鬼 Devil， 一个是大魔鬼，一个叫 Uncle， 一个是小魔鬼。那个小魔鬼是初出茅庐的，刚出来的，他要学怎么样去诱惑人心，怎么样去这个蛊惑人心，让人远离神。所以他跟他的 uncle 之间有很多的信件的往来，就是说你看我今天又做了什么事，又做了什么事情。 所以呢，当有一次他得意洋洋的跟这个大魔鬼在邀功的时候，他说 my patient， 就是 他要陷害的这个年轻人，你看他整天活在很大的痛苦当中，你看我做得多好。这个大魔鬼就警告他说，小魔鬼啊，你要注意，苦难可以常常使人想到上帝， our enemy， 就是我们的这个魔鬼的 enemy， 就是上帝，会常常使人想到 our enemy。 我们的目标不是使他暂时的受痛苦，我们的目标是要把他永远的留在地狱当中。所以呢，通往地狱最好的一条路是什么样的路呢？最好是一条慢慢的路，很平缓的路，软软的，也不要有石头，也不要太陡，最好呢就是很平顺的，也不要有任何的标志，不要有任何的警告，让他一路顺顺利利，轻轻松松，一路上花香鸟语，无忧无虑，没有任何的艰难险阻，没有任何的挫折沮丧，最后他就不知不觉的扑隆掉到了地狱里面，永远不能翻身。哎，有听懂这个意思吗？魔鬼高不高明？有没有听懂这个意思啊？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是在走哪样一条路？这句话讲白了就是所谓今天讲的温水青蛙，温水煮青蛙。魔鬼用的 strategy 是一模一样的 strategy。为什么这样子呢？因为人在苦难当中的时候才会问说，为什么我会落到这样子的一个地步？人到底活在地上有什么意思？然后他就开始他的思想跳脱整天啊钱啊女朋友啊这些打转，他开始思想到人生的意义，他开始想我们生命中有什么样的目的，神到底对我有什么样的心意。因此他的层次就跳脱到一个属灵的境界。痛苦是一个提醒跟警告，警告我们生命的本质出了问题，你要去思想那个永恒的价值，永恒的意义。所以痛苦的第二个恩典是让我们能够更加的接近神。第三，苦难它是一个教师。 OK， 历史上能够让生命成长，增加生命的这个深度，我想大家一定见过各种各样的人。有一些的人如果他一辈子太顺利了，没有经过任何的苦难的话，他的生命的深度通常都是非常的浅薄，一眼就可以看得出来，言语无味，见识肤浅，缺乏同理心，也不知道忍耐，也不知道体恤，也不知道包容人家。哎，同意吗？你们好像听得都快沉睡当中了。古希腊的有一个悲剧的诗人，他说智慧是从苦难当中产生的，痛苦是一种教育。我们中国人的孟子也讲说，天将降大任于必先劳其饿其增益其所。 Good job。 历史上有很多伟大的艺术家、文学家，他们的文学作品都是他们经历了人生巨大的苦难之后产生的。比如说这一位，这个叫 John Milton， 他写了一本书，一本史诗叫做 Paradise Lost， 失乐园。 OK， 这本书建议有空大家看一下，他是讲到圣经的前传，神啊、魔鬼啊、人为什么堕落啊等等等等，用诗篇的方法，是一个不朽的杰作，英国的一个诗人。但是这一本诗是 John Milton 他眼睛瞎了以后才写出来的。另外一个人叫韩德尔，大家一定听过他写的叫弥赛亚，哈利路亚，就是这个他写出来的。他本来是一个写各种各样的歌剧的，这个他本来也是个很近前的基督徒，但是他写这个弥赛亚是什么时候写的呢？是他人生最失意最落魄的时候，那时候他开了一个歌剧院，遭逢破产，然后人又中风，在那样子很痛苦的情况下，他突然被神的灵光照感动，就是不眠不休写了30天，就把伟大的整卷的弥赛亚把它写出来了。他是在这种情况下写出来。另外这一位大家一定知道，梵谷，他的一生多灾多难，这个是他耳朵自己砍掉了以后。贝多芬耳聋了以后才写下不朽的第九交响乐曲。另外其他这一些人，这个杜勒，德国的一个很有名的这个画家，巴哈，这个我最喜欢的这个音乐家，写的这个圣马太受难曲。这一些艺术家都是没有，你仔细去看他一生，没有一个是平平凡凡的，通通都是多灾多难。巴哈生了20个小孩，10个死掉。 OK， 所以这些人生命里面充满了各样的苦难，充满了各样的灾难。教会其实也是一样啊，历世历代每次当教会受逼迫，信仰就是大幅成长的时候，相反的，在这种安逸舒服的环境当中，教会反而渐渐的萎缩。如果我们回想我们的一生，你那些脑海中首先浮现的让你最值得回味无穷的时候，通常是什么时候？ 你最顺利的时候，还是你最不顺利的时候？哎，你们都没有回答。通常都是你最不顺利的时候，你当时觉得难以承受的痛苦，很多时候却后来成为了将来最甜蜜的一个回忆。所以以赛亚书三十章，主说：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的眼必看见你的教师。这是苦难的价值，也是无可替代人生一个最宝贵的宝藏。苦难当然也是一个炼尽信心的炼炉。如果我们看约伯记，约伯记讲到后来的时候，那三个朋友稀里呱啦讲了一大堆，最后神从旋风中回答，但是神从来不跟他解释为什么你遭逢苦难。神跟他解释，你去看这个天上的星星，你看地上的走兽，你看自然界所有一切我的创造。最后约伯竟然说，我从前风闻有你，我现在亲眼见你。我们就很难以思想，对不对？我想那一整段的圣经是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神说你连我创造的自然界你都不能够明白，我造的这个苦难你当然更没有明白。明不明白对你来讲没有太大的重要性，你只要知道我是神就够了。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比喻跟大家讲，有一个小儿科医生，他有一个小孩很小，刚会走路。这个小孩因为他要打这个预防针，这个刚生下来的时候带他打过一次，长大了以后又要带他打一次，他已经打了第二次，第三次是这个 boost。 结果呢，第二次去打的时候，他就觉得来这边很奇怪啊，怎么后来拼噗被人家戳了一针在屁股，很痛，对不对？就很不高兴。结果第三次来的时候，妈妈又把他带来，他一看这不对，赶快想跑，因为以前想起来以前被戳了一针很痛。没想到这个时候爱他的妈妈竟然把他压在地方，让人家把他的裤子脱下来，从后面按打了一针。这个小孩哭，对不对？一方面是针很痛，另外一方面他很难过，为什么这个妈妈这么爱我，他会把我压在那个地方让人家欺负，哎，对不对？这个小孩会这样想。那这个妈妈于是就坐下来跟他讲，儿子啊，你要知道我现在给你打的这个是 vaccine， 是一个死掉的 virus， 这个 virus 的 protein 是 denatured， 打进去了以后呢，你的 T cell 呢跟你的 B cell 就会 interaction， 你的 B cell 就会产生 antibody， 之后你身体就会 immune， 这个可以 last 多久？请问这个妈妈会不会这样解释？哎，会不会？我相信你们绝大多数没有受过免疫学的人跟你讲这些你也是听不懂的。他需要跟他解释这样的事情吗？需不需要？这个时候这个小孩他最需要的是什么？一个妈妈的拥抱，一个妈妈的 hug， 说我爱你。有没有听懂我的意思？ OK， 苦难转化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基督为我们受苦，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五节那边讲得很清楚，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你有没有看到所有的苦谁吃，所有的好处谁拿？我们拿。换句话说，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一件事情是转化这个苦难，从他的苦难变成我们的祝福。我不晓得在这个当中大家有没有得到一些什么样的启示。这就是说在基督里面的人的一个福气，神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已经把你的苦难转变成为一个可以变成是一件祝福的一件事情。我们刚刚讲这个儿童医院的事情，大家如果有机会去儿童医院看的话，你会发现这些儿童医院的人他很喜欢送小孩一些 stuffed animal， 比如说这个小孩眼睛受伤，然后眼睛完开刀了以后弄了一个眼罩戴在他身上，这个护士一定马上送他一只小熊。如果他是左眼开刀，那个小熊的眼睛上面有一个什么，有一个眼罩戴着。如果他是拄着拐杖，那个小熊也带着一个拐杖。为什么会这样子？那个孩子看到，哎呀，原来你是这样子，我就安慰你。他安慰别人的同时他自己怎么样？哎，因为你们好像今天反应非常冷淡，人老了。同样的道理，一位失去儿女的母亲很难听得进去一般人的安慰，但是如果有别人曾经失去过儿女的母亲，他所讲出来的话怎么样就不一样了。可是我想这边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不单是从受安慰者的角度来讲他听的话会不一样，连安慰人的本身他也会得到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当他能够去安慰别人的时候，他以前所受的那个苦就变成了一个资产， 那个资产是让他觉得我受那个苦原来是有意义的，我受的那个苦将来可以帮助别人，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因此在基督里面这一句话，我们在一切的患难中他就安慰我，叫我们能够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其实是有很深的道理在里面。不单是受安慰的人得安慰，安慰人的人呢，他其实得了更大的安慰在这个里头。这一类的例子是非常多，特别在基督教的信仰当中，你会看到常常什么样的人会去帮助吸毒的人，以前自己吸毒的，什么样的会帮助黑社会的人，他以前是混黑社会，坐牢的帮助坐牢的，有没有发现？就是同样的道理，你以前的苦难在基督里不再是苦难了，他不再是个咒诅，他成为一个帮助别人的祝福。下一个恩典是苦难能够增加人对永恒的一个盼望。我想苦难在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都是摸得见看得着感觉得到又很害怕的东西，所以苦难跟一个东西很像，叫做地狱。有没有听懂？很多人把他的苦难当成是他生命中的地狱，但是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所有在地上的苦难跟地狱不一样的地方是，地上的苦难都会怎么样？都会结束的，都会过去的。但是真正的地狱是什么样？是没有结束的时候。换句话说，人活在苦难当中，他会去思想，我在永恒当中要像过得像现在一样吗？还是不要像现在一样？所以 Mother Teresa 德蕾莎修女她讲过一句话，她说 In light of heaven, the worst suffering on earth, a life full of most atrocious torture on earth will be seen to be no more serious than one night in the inconvenient hotel. 这句话什么意思？在地上最艰难最凶猛的这种 torture 折磨，也不过就像在一个不太方便的旅馆度过一个晚上。 In light of eternity, in light of heaven, 就是在从永恒的眼光来看的话，你在地上的无论是怎么样的 suffer, 不过就像在一个很不方便的旅馆待了多久？一个晚上。我们讲过这个故事给大家，在有一年我要去东岸 interview 的时候，我要飞回来这里的时候错过了班机，结果我被迫被留在 Atlanta 一个晚上，所以我至今痛恨 Atlanta。 原因是因为那一天班机 delay, 那就算了。后来我就说那怎么办呢？第二天的班机要早上五点半就要飞，所以我就必须在机场的附近找一个小小的 hotel。 我就出去，人家就有个 $49.99 per night、哦、这个念起来 很饶舌，49块一个晚上。我说好吧，很热那一天，就出去了，果然很近。到了那个旅馆以后，又湿又闷，冷气也不 work, 门一打开门就啪掉到地上。那个 closet 的门一打开也是就是半边歪的，那个毛巾杆一挂也是掉在地上，反正就是很糟就对了。然后又湿又闷，我想说我要在那边待一个晚上嘛，那就待吧。原因是再怎么样糟糕的一个旅馆，我只不过就待一个晚上，算算大概就是几个小时而已。所以你如果知道有一个永恒的话，你在 那一点点时间你受得了受不了？哎，受得了。但是你说你要在这边住 forever, 哇，我绝对不干，对不对？所以苦难它有一个功用，就是让我们去思想，如果一个人他没有永恒的眼光，他的生命转眼如同朝露又像云雾，所以在他生命中发生的苦难不具有任何意义。可是如果人有永恒的眼光，死亡就不再是你最终的结局的时候，那些没有答案的苦难在永恒当中会寻找到它的意义。虽然我们不见得知道那个答案是什么，也许就像神告诉你 T cell B cell 一样，可是到那个时候当你面见它的时候，这一切的事情你会找到一个答案。这样的话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常常出现，比如说这一句话，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这就是有信仰跟没有信仰的人面对苦难中的一个很大的差别。有没有听懂？最后一件事情啊，你们终于快要熬到最后了。苦难与荣耀，新约圣经一共讲到四次一同受苦，其中有三次都提到荣耀。 OK, 我想这一个人大家很知道他是谁，叫 Fanny Crosby。Fanny Crosby 是在19世纪的时候一个非常有名的福音作曲的作家。大家有没有知道听过有福的确据？一定听过。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 求主使我进十字架，有没有？救赎主一路引导，全部都是他的作品。他一生写了很多很多的作品，可是他一生下来是怎么样？因为医生的失误，造成他双眼失明，所以他从来就没有看过这个世界。有一次有人家问他说，你怪不怪那个医生？他说我不怪，他知道神从不误事，我深信他的美意是要我在生理上过着黑暗的日子，以便我能够更专心的亲近他，赞美他，并且激励别人也能够写出赞美的诗帮助别人。后来人家问他说，你会不会为你没看见世界而遗憾呢？他说一点也不，我从不为此惋惜。为什么呢？因为有一天我在天上，我第一眼看见的是谁啊？神。 OK， 另外有一位大家一定知道，这个人叫做 Nick， 他的 last name 我从来不会 pronounce。 他生下来就没有四肢的，他是一个澳洲的牧师的小孩。OK， 他年轻的时候也非常想自杀，后来神改变了他。他现在是一个全球的布道家，四处的去传福音。神也非常的重用他，帮助他在许许多多艰难困苦当中的人。他说了一句话说 The greater the struggle, the more glorious the triumph。 你现在受的苦越大的话，将来得的荣耀越大。所以 Nick 跟 Fanny 他们奉献他们苦难的生命，成就了更大的荣耀。我想现在很多人，我们平常都会讲一句话，神啊，你为什么让这个困难的事情遭遇到我的身上？你为什么让这个人生下来是瞎眼的？你为那个是为什么那个人？可是有一天我们都要见神的。如果神问各位，他说你看见了 Fanny 吗？你看见了 Nick 吗？你有没有看到他们用他们的生命怎么样的荣耀我？你有正常的视力，你有健全的四肢，请问你用你的生命做了什么呢？这个是苦难当中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思想。最后结论，苦难虽然常常是邪恶造成的，很多时候是撒旦用来攻击我们的手段，但是基督耶稣在受苦当中已经把这个苦难转变成他的性质，变成一个祝福。我们谈到苦难它是一种保护，让我们不至于受入更大的危险。苦难也是一个提醒，告诉我们当中人性出了问题。苦难是一个导师，使我们的生命更加的有深度。苦难是个炼炉，让我们的信心炼得更纯净。苦难是一个恩典，让我们更多经历神的爱。最后，苦难也是一个邀请，他邀请我们进入神所经历的苦难，在他儿子所受的苦上与他的受苦一同有份。这样的生命虽然是困苦，但是就如经上讲的，你将来也要跟他一同同得荣耀。我们一同低头做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晚上在众多的弟兄姐妹当中，主，你把这样一个沉重的话题摆在我们的当中。但愿主啊，你今天的圣灵在此运行，你也帮助激励许许多多弟兄姐妹对这个苦难有一个重新的认识。它是一个伪装的祝福，它在你里面有许多蕴含的你的智慧，你对我们的爱。但愿主，就像启示录你讲的一样，有一天你要擦干我们的眼泪，也不再有死亡、悲伤、痛苦跟哀嚎，因为你将一切都更新了，这一些事情都要过去了。主啊，我们盼望你再来，也求你给我们勇气，给我们信心，在这个苦难的世界当中，我们因着对你的信靠，我们对着你的盼望，让我们在苦难当中仍然能够勇往向前，为你做出那荣耀的见证跟美好的生命。请会众一同起立。